可是呢，国王啊，就说啊，有跟我讲，他说你有一个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那个鼻子啊比较塌，哈、哦，鼻子比较塌一点，哈、哦，所以呢，这个他不太喜欢你那个鼻子，哎，然后后来呢，这个妃子啊，哎，他就想说，这个皇后平常对他很好，讲的一定是真的，所以他变成说，每一次国王看到他的时候，哈、啊，他就怎么样，把鼻子啊就捂起来，就是捂着这样，好，就是只要跟他在一起，他就尽量把鼻子捂起来，是为了怕什么样，给他。给国王看到，他觉得国王嫌他那里不漂亮，他就是把他捂起来。结果这个皇后呢，再过一阵子，他又去跟国王说，他说：“哎，我发现哦，每次那个妃子哈、哦，新来的那个妃子啊、哦，看到你都是这样子捂着鼻子，一脸哈、哦、头也不抬，你知道吗？其实他就跟我讲，他其实是很不喜欢见到你，对不对？”他是不喜欢你，所以才会这样，而且很瞧不起你。哇，这个国王一听啊，哦，对哦，他每次看到我都是那副表情。原来他是不愿意见我，他不喜欢我。结果后来就下令啊，把他给砍了，给杀了。哦，像这种啊，在我们的历史上啊，太多是属于这种啊，争宠啊，争风吃醋啊等等。好，那像这样的人呢，他的心性啊，当然了、啊。看，会去造谣啊，这种的心啊，就是不善心啊。那不善心呢，就是他内心啊，嗔心嫉妒，对不对？啊，才会造成这样。那为什么嗔心嫉妒啊？其实他就是活在自我的意识里呀、啊，啊，就是自私自利型的，所以他才需要这样子，好、啊，不能以大众。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自私自利者呢，他就很容易，哈、啊，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来迫害别人，哈、啊，然后呢，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啊。他呢，不要以为说嘴巴讲讲是没有问题，你看，你说了一句话，很可能就害死一个人，是很严重的哦。杀人不见血就是属于这型的，所以两舌。他是最可怕的、哦、防不胜防，其他的动刀动武动枪啊，我们都可以防范啊，对不对？都可以看到，可是这个两舌呢是让你见不到，这是最阴险的、哦、那当然这种人呢，他的心性啊特别阴险，特别的自我自私自利，所以呢他要真的达到这种解脱的智慧啊，那实在是很难，离道是很远的、哦、很不容易。好，我们再看那个第六个，叫不恶口而出言辞和。这个恶口也就是啊，喜欢怎么样、说出恶毁辱他人的话，或者诅咒他人的恶毒的言语啊，诅咒人家什么那个三字经啊，有没有骂人家全家三代啦，骂人家祖先啊等等，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恶口啊，恶口。那恶口呢，其实就像那个一只狂吠的狗啊，你看看有一种恶犬啊，看到人吼、哦、他就要怎么样，哎，就要示威，然后大吼大叫啊，或者甚至虚张声势要来咬你追你，有没有？哎，像这种很凶恶。那狂吠之人呢一样啊，你这个恶口的人其实有一些他并不是心这么坏，可是呢他也喜欢虚张声势，你知道吗？其实展现说，哎，我很凶哦，我是不好惹的哦，有没有？要你对他多尊敬一点哦，你给我小心一点哦。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内心其实他是没有自信的，才需要用这种啊来虚张声势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抢得到风头，我先压你，对，压制得了你，那我就赢了，好，我就可以得到你的尊敬，好，像这种。可是这种人呢，他最后你看恶口习惯了，最后是什么呀？没有人敢亲近他， 人人见他避而远之，所以可能到了老了是个老孤单啊，老孤独啊，孤独老人。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朋友愿意来亲近他，因为很不好相处啊，对不对？你必须随时啊面对他的那个恶口来骂你啊、哦。那一般呢，这个恶口是正面骂人的、哦，是伤害人的才称为恶口。好、哦，那两舌是什么？背后挑拨的，它是不同，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一般心性平衡的人，不会去恶口骂人，我们都是要什么？真正人到忍无可忍啊，受不了了才会抓狂了，才会怎么样来出口骂人，对不对？哦，有些人修养更好，他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他都不愿意讲的，守口啊，修口修得非常的好，很清净，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他就什么出口成脏、哦、我们说的脏不是脏哦，很脏的脏，这个就是恶口。那恶口代表他的内心心境，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骂人啊就不负责任没有问题，其实你已经怎么样，你不说话人家还不把你看扁啊，你嘴巴一开口反而让人家看清楚你的心是怎么样。好，那恶口呢，除了正面骂人伤害人的这种，还有另外一种叫暗讽，那个也是恶口哦，对不对？好，一种是正面的骂人，好，那另外一种叫暗讽，就是冷嘲热讽，有没有？好，属于这种的，他其实是在骂你，可是呢他是用什么那个假装啊是欧洛里，对不对？称赞你，其实是在什么反讽，好，我们说是反讽，对不对？让你也是听了会很不舒服。还有一种叫排，叫做什么，是排斥人的那种，动不动就排斥人，有没有？哎呀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哎我一看到你就讨厌，有没有？哦，讲话都是怎么样，很酸啊，很损人的。好、哦，如果一个修行人他还有这样子，哦，我喜欢跟谁在一起啊、我喜欢哪一种朋友，然后我不喜欢哪一种，还有这种分别心、哦、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了。为什么？因为他还在那边分别取舍善恶好坏，对不对？他还是在那边二元对立啦。所以很会批评人，很会排斥人啊，动不动就说这种这个损人的话啊，那这种也是恶口。那这种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犯到，在公司里面啊，对不对？在家里呀、啊、我们就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啊，动不动呢就无意当中，也许你就损，因为你排斥人啊，所以就损害到人。好，那这个小朋友是最多了，以前每一次都会很多小朋友来报告，打小报告就是说，老师那个谁说不喜欢我，他很讨厌我，然后他就很难过了，对不对？你这个小朋友最容易受伤了。那像这个恶口呢，还有危机的哦。像以前呢，曾经就有一个外国的一个那个美食评论家，然后呢他都专门就是接受人家聘请齁，到各家餐厅啊去评那个品尝啊，然后看看说他们这个做出来的菜呢可以打几级的啊，给下那个评语嘛齁。结果有一次他就在记者面前当众批评说，某一家餐厅啊煮出来的菜啊简直是给猪吃的。这一句话一出来齁，哦你看不得了嘞。好，就有一次呢，这家餐厅老板就下帖子请帖，好，发帖请帖，请他到他们的餐厅去用餐来品尝。他说，我们现在齁重新这个修正齁，改正，我们现在再加以研究，所以呢现在做了这个食物，请你再来品尝，好、哦，一定呢跟以前不一样，好，结果呢他就很高兴的 他又去了。然后呢他吃完了以后啊，一个一个品尝以后没多久，后来就倒地口吐白沫死掉了。然后最后啊被绳之以法，那个老板啊被绳之以法，然后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他就说，我实在哦忍不下那口气啊，他竟然哦说我们煮出来的菜啊是给猪吃的啊、哦、这是多大的侮辱啊，他受不了，所以就决心要把他毒死啊。好，这个也就是说你恶口伤人，最后呢如果人家要回报你啊，就是这种不好的下场，不好的结果，有时候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好，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无意啊，我随便骂骂人啊就没事了。其实啊随时都有危机存在的，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恶口者呢，他是说当受畜生果报，也就是以后呢会堕入畜生道。因为我们说啊，要你一定要知是非，能断恶修善，有这样的心呢，你才可能再保住你的人生，下辈子呢可以再三善道，至少还可以保住人生。如果你呢这个五戒、这一方面你持不好，你一定是三恶道跑不掉，因为你相应这样的一个法界，你的心呢、心性就是向下沉沦堕落的，就是会相应这个三恶道。那不恶口者呢，他当然了、就是语出言慈和啊，都是什么柔软语啊，劝慰语，对不对啊？直意语是有帮助人家的，直语，而且是诚实的直啊。有那像这样子呢，他就可以什么为人敬爱啊，得到人家的尊敬啊，得到人家尊敬爱戴啊。好，再来讲哈这个第七条，不绮语而言说有理啊，不绮语。绮语呢，这个是属于什么？也就是属于讲那种五四三呐、我们常说五四三呐、不营养啊，或者是花言巧语啊，不堪入耳的这些言语啊，好，黄色笑话等等。哇，那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一条哈、在我们现在的电视综艺节目啊，几乎都是犯道了，对不对？几乎没有一个综艺节目不绮语的啦。啊，你不绮语就没人看啦，好像收视率就很低。那可见你看我们现在的众生的心性啊，这讲这种呢，他就很开心啦，对不对？然后呢，真正这个佛教卫星电台哦，好像没有几个人要看，讲道德仁义的，哎呀，太无聊了，这个是老掉牙了。你看这人心哈、当然是一这个时代不同了，所以人心啊、也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说那么严苛啦，说连个高级笑话都不可以说，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太严肃了啊。我们也不要活得这么严肃，也不是说修行的人就是得正经八百哈，一句这个笑话都不可说，也不是这样。好，我们就是可以啊，就是说幽默，但是呢又不伤人，对不对？又不低级，好，不要影射或者让人想入非非。那这种呢，我们是可以恰到好处适当的一些融合剂。你看最这个高级的笑话是一种融合剂，你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是需要这种怎么样调剂的，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所以你不要不是说要你不苟言笑好像修行呢就是变成一副那个人家说那个叫好像是佛教的木乃伊对不对？是这个样子，不是，你不要变成一个木乃伊一样那当然呢，像这种难花这个绮语最容易出现的，也就是 所谓的花言巧语啊，所以才说啊，男人的誓言是女人的陷阱，有没有？哎，你看到我们现代啊，尤其是这个网络啊，交网友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面，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对不对？跟他的那个心性是什么？所以你只能透过他的言语啊，在那边揣摩。那像这些那个文笔之类的哈，语言是可以怎么样？一修再修，一改再改，然后还可以模仿，对不对？哦，他是这样子刻意去雕琢出来的文字文章，然后呢，你信以为真的话，那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常看到有网络之狼就是这样。哦，那现在的女性呢，又时间很忙啊，又没有时间交朋友啊，以为说电在网络上可以这样有谈心的，可是呢，这个是个危机，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是真是假。好，所以其余呢这个部分，我们说我们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啊要学习不要爱听好听的话，因为我们女生就是爱听好听的话，只要一讲到说你的优点，称赞你的，你就心花怒放，就以为他是爱你的。好，所以你很容易怎么样，死在蜜糖里面，就像蚂蚁一样。好，所以说不，我们要练习说好听的话，不见得真正就是好对你好的人。不要去相信这些名相语言啊，那这样呢你才能够啊不被骗啊。那说其余的人啊，他就是会喜欢出言戏弄，对不对？所以呢最后他所得到的是什么？人家把他归到什么油腔滑调那一类，有没有啊？他油腔滑调，乱胡乱怎么样开口啊，所以以后他会遭人轻贱。所谓遭人轻贱，也就是人家不会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有时候还要问说，哎，你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对不对？好，很难让人信任。那如果你平常啊都是什么直心是道场啊，我们常说直心是道场，直心的人他就不会啊说这些啊，这个有的没的，而且呢出口啊无戏言，就像君无戏言一样，对不对？言出必行，重如泰山。那这样的人呢，他会自然会是吧摄受别人啊，众人爱戴，众圣所归啊。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很庄严，对不对？他自然的庄严，而不是做作的庄严哦。啊，让人家自然就会哎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很安心的，很可信任的，是这样子哈，很愿意跟他做朋友。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八个，是不兼贪而慈心舍施。像其余那个就是属于我前面讲哈，像这个已经是从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个是口业的部分哈。妄语就是不实，两舌就是不善，恶口就是不仁，没有仁慈心啊，才会恶口骂人，对不对？好，然后绮语就是什么不敬啊，不尊敬啊，没有尊敬之心啊，在任何场合里啊都吊郎当的都无所谓啊，就是不敬啊。这个口业的部分哈，那口业的部分呢，像弘一法师啊，他持戒好非常严谨，所以人家称为律师啊，律师不是法律的律师啊，他是持戒精元的律师，所以呢他就曾经给自己啊规定说非佛语不语啊。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讲佛语的意思就是什么觉悟的话，对不对？好，我讲的话呢一定都是什么理性的话，对不对？有意义的话，那这个才是什么佛语， 而不胡乱说啊，不说梦话，对不对？我们常常是痴人说梦话，众生就是这样子，他不是觉醒的觉悟的话啊，要觉悟的语言才说啊。然后呢，星云大师呢，他也告诉我们啊，最流行的三句啊，存好心，做好事，说什么好话啊，这一些就是告诉我们口业的重要。因为口业容易造，身业啊，你杀盗淫啊，很不容易啊。尤其我们有心的佛弟子是这一方修行的佛弟子是不会去杀盗淫的啦，对不对？基本上这个都可以修持的不错。最容易犯的就是什么口业，因为这是习气。有时候你一句话，人家跟你讲一句话，你习气就来了，马上嗔心就起来了，来不及挡都挡不住，就回过去了，对不对？这个是习气。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从小以前带到现在养成的一种这个个性习气，直性子，口快，有没有？心直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啊，很多人都这样，对不对？都认为说啊，我就是这个个性啊。其实个性有个性就不是好的啦，就表示有个性就是什么，你很自我啦，对不对？只想到你自己啊，才有这个个性。其实我们要懂人性啊，把我们的个性怎么样慢慢的给消除啊，个性不能太尖锐啊，这样你才能够跟众生啊相处的非常的美好，然后我们的生活呢也会非常的快乐。好，所以口业是我们修行者啊最需要去防范的啊，这是最容易犯的。好，再来看不兼贪啊，不贪不嗔不痴，这三个呢就是属于啊意业的部分。意就是我们内念心啊，内心的那个心性啊，意业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心，那因为无明而产生贪嗔痴，已经被染污了，所以我们称为意。染污的心称为意，就是你有加了一些后天的一些这个错误的知见啊，好，无明知见等等，所以呢你就称为意的心意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什么表面意识，还有一个是什么潜意识，对不对？表面意识呢是你表现在外的，人家看得到，可是你那个潜意识的意业呢怎么样，是深沉的，不易察觉。所以修行呢是要透过我们的表面的意识啊，你的言语啊，你的所作所为，你要更深入一层去看到你的潜意识里你的根本的问题啊在哪里，你要察觉出来。你看你为什么会去杀盗淫呢啊？我们一般人说啊，都是外面的境界诱惑我啊，是外面有美女啊，你看她穿裙子穿那么短啊，所以我不起非分之想，怎么可能？其实人家穿裙子短关你何事啊？也如果说穿裙子短每个人就会起非分之想吗？也不是啊，有人他还是可以如如不动啊，对不对？你会受不了这个诱惑，那是其实是你内心有什么淫欲心嘛，对不对？你淫心不断嘛，所以你才会受不了这个诱惑。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说因为他钱都送到我这里了、啊、那我不收怎么对得起他呢？其实也不是在于他钱有没有钱拿给你，而是你内心要不要贪的问题啊。所以不是外面让你造成杀盗淫妄的境界，而是你自己内心有贪嗔痴。所以回归到这里来，也就是万法唯心造。如果你内心没有贪嗔痴慢疑，你就不可能去造杀盗淫妄等等的恶业，对不对？所以归根到后来，你要看到的是我内心的这个无明啊。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啊，就是迷啊， 我们愚痴，所以才会有以上这些造业。那我们看兼贪，不兼贪而慈心舍施啊、哦，兼贪啊。我们这里有给他分了哈、啊，课本上是说自己的财物不肯施人叫做兼，啊，他人的财物但欲归我叫做贪，所以兼跟贪还有一点不同。兼呢，其实就是我所拥有的不愿意给人，对，要把它保护的很长很久很好，对不对？好、啊，其实就是一种小气吝啬的意思啦，啊。他没有办法施舍去帮助别人，所以他是没有什么拔苦之心，也就是欠缺这个慈悲心，好，悲心。然后他人的财物希望用哈，通通都被我赚来了，那个就是有占有欲，对不对？啊，占有欲，所以他想要拥有的比别人更多了。那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啊，啊，贪嗔痴它其实是苦的根源，啊，这个苦的根源。那贪嗔痴里面呢，其实贪是怎么样？很最严重了，是贪是第一的，你看排在第一的哦。好、哦，因为你不贪的话，你就不可能嗔了。我们说为什么会贪？喜爱的我们贪，不喜爱的就什么嗔，对不对？好，合我意的我就贪，就会贪爱，啊，贪是一种渴望哈，欲爱的表现，哈、啊，贪他就会想要拥有，啊，就是可爱，对不对？那是一种欲望，然后呢，不喜欢的他就嗔，啊，就是排斥，所以我们的心呢，常常落在这两个，不是喜欢就是什么排斥。讨厌，好，那你如果无贪呢、啊，无所求，那自然你就不需要去什么排斥，对不对？去讨厌。那为什么你会贪嗔呢？因为你痴，也就是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着相了，被相所转了，六根一接触六尘呢，你就被它怎么样所染污了，你没有办法自拔，超越出来，你就信以为真了。好，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去看清楚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有哪一样东西是真的你可以拥有的呢？其实你贪的任何东西啊，我们都以为我拥有了这个我就幸福了，我拥有了多少财产我就幸福了，我们把拥有的东西跟幸福是划等号，其实那个是一般凡夫的愚痴，错误的见解。为什么？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其实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你只是把它有一个概念说那是我的，可事实上你没有拥有它，没有一样东西你是带得走，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真正拥有，包括我们自己哦，包括这个色身还不是你能拥有的嘞，对不对？最后你也是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哪一样你是真正能拥有啊？那我们一般的人就以为说，哦，我看到珠宝、钻戒什么，哦，我名表，我通通要买，买回去呢，花了1000多万，然后最后是怎么样？赶快去银行保险箱，买个保险箱，然后去放进去，锁起来，然后呢，他真正拥有了吗？他也不敢戴，如果拥有是你应该敢戴啊，可是你不敢戴啊，对不对？戴在手上很可能手会被砍掉，对不对？戴在脖子上脖子会受伤，被拉伤啊，扯断了、啊、现在出门就是这样啊，真正好的东西不能戴啊，危险啊。那锁在那里呢，一年可能去看个几次，你真正拥有它吗？还不如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拥有，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欣赏，但是我们不一定拥有。我们想要看个珠宝，你可以大拉拉的就到那个珠宝店说，哎，你把这一颗这个手戒指拿出来，你叫他拿什么他就拿什么给你看，而且还你还可以看个仔细， 慢慢的看，看完就还他，哎，你已经欣赏够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拥有他，只是你的概念，你是说我拥那是我的，只差在说那是我的啊。可是其实不一定是你的，没有真正拥有。那更何况呢，人如果拥有了全世界啊，结果呢却丧失了自己，又有什么用呢？好，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借着这个业绩啦、掌声啦，还有一些银行的存款簿的数字来肯定自我，说嗯，你看我多有成就啊。可是呢他却没有发现他失去了自我。是怎么失去呢？他失去了啊那个与家人啊共享天伦的时刻，对不对？他失去了这个好的朋友，真正的知己。有时候为了竞争啊，朋友也通通不顾了，对不对？罔顾情义啊等等。好，然后失去了可能家这个父母的爱等等。好，所以呢他的生命中呢只有生存和竞争，就想要把什么对手打败，有没有？就不断的就是我要再胜过什么人家千万我就亿万，有没有？人家富豪啊、哦，本来以前想说我一千万就好了，现在不是啊，哇，又要再变成一亿两亿，现在人家是千亿，哇！只要你的心不知足，你永远怎么样追求不完。不但想把对手打败了，最后还要，你说打败了就没事了吗？不是哦，你赢了哦，最后不是，他说我还要跟自己怎么样，昨日的我啊，那个比较，我还要胜过昨日的我。你看，永远要往前冲冲冲啦，好，要突破什么极限？所以你当你的心没有办法知足的时候，你是永远在什么？追求，向前追求，好、哦，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最近哈、哦、刊登一个金氏纪录，哈、哦、的那个迷思啊，也就是说现代人很喜欢去打破金氏纪录，哎，有没有？他要超越自我的极限，其实那些有一些事情是很没有意义的，好、哦，结果为了超越这个极限呢，有一个公案哈，有一个故事哈，就值得我们深思。比如说有一个六岁的女孩，她就开飞机哈，要横渡美国。她六岁的女孩开飞机横渡美国，结果啊失败，飞机就坠毁了，身亡。那为什么她的父亲、她的家人会这样去做呢？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要打破，是金氏纪录，是说有一个九岁的那个女孩，她驾飞机横越美国成功，那个沙漠哈、哦、这样，所以她就是为了打破那个记录，所以叫她六岁的女儿就要去学开飞机，然后要横渡，最后呢，哎，身亡。所以为了就觉得说有打破金氏纪录又如何呢？好像人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然后呢，他可以不计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就要去做这些啊危险的事情啊，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啊，即使被看在上面又得到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就是为了一个名啊，为了一个打破自我啊，不断的追求极限等等，这个就是贪。所以我们说贪它有一个表象，什么才贪啊？其实是赚多少才不贪呢？到底要拥有多少才不贪呢？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绝对的一个标准。为什么？不是说做生意只能赚两成，还是赚三成，还是赚一成，到底赚多少才叫不贪？有没有这个标准？没有。好，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你哈、啊、是用什么心态啊？用什么心态？你有没有被这个东西啊，被这件事给执着了？给迷失了啊？有没有那个被他所挂碍是在这里？譬如说你有一个师兄，他卖那个玻璃瓶啊，他卖到欧洲的价钱 假设是八十几块一个，哦，一个那个调味料的玻璃瓶，然后呢可是他卖给落后的国家，他 只卖三十几块，那你说他是贪还是不贪？那为什么会差别这样？因为他是依据当地他们的消费的水准啊，欧洲呢他们的消费水准就是什么很高，所以你卖，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好，所以你卖八十几块呢他们都觉得是正常的，都是这样的价钱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落后国家呢他就觉得说他们已经很穷苦了，那用要买个八十几块的东西啊，那是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怎么样便宜降低利润，几乎不赚钱，但是希望能够给他们有好的，也有享受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机会，那是一种慈悲。所以呢他就赚这边的钱啊，那边是什么不赚，就施舍布施。那所以说我们其实什么样的 一种才叫做不贪，其实就是要看你贪与不贪，其实在你一念之间。好，如果你是强求的，不是随缘的啊，不该属于你的你硬要的，那就是属于贪了，对不对？好，那如果呢你是随顺因缘，对不对？好，那自然有那么多钱，就是生意就是那么好，那你就随顺因缘啊，你就是去赚。所以不是说叫我们说啊，不能贪就是不能赚钱啊，不必去计较，不必去做生意，什么都要放下啊，什么财色名食睡通通不要，不是。因为哪一个人能离开财色名食睡啊，对不对？不是叫你财色名食睡都不要，而是你不能被他所什么执着啊，被他所障碍啊。你可以拥有，但是你也可以失去，得失你都不障碍你，对不对？拥有的时候你也不要骄傲啊自满，失去的时候你也无所谓，不会为他所苦，那这样你就是什么远离贪的这种那个祸害。所以呢不贪不是叫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啊，我们一般人有时候都会以为啊，我不贪所以就我工作也要放下，亲人也放下，房子也放下，什么都放下，不是，是放下你那一念什么那个执着的心。你有执着啊，你贪心就是不知足啦，啊，不知足，不知满足。所以明明鞋子三双就够穿了，可是我们鞋柜一打开，常常都是可以看到，哇，满满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一双啊。更严重的呢，有的变成鞋子狂，还要买，看到了就买，看到了漂亮的，他没有了就买。所以我们才说菲律宾的那个什么总统啊，马可斯夫人啊，拥有2000多双的鞋子啊，还有几千顶的帽子。那我给他算一算啊，他大概6年才能穿一次同一双鞋子，重复一次。然后你就要很大的一个面积，一个柜子，一个地方来摆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呢用途啊非常的狭小，对不对？非常的少，所以用到的机会又少，然后又要花很大的心力去保护囤积。所以蓄积这个财物呢，囤积物品，这种就是有贪的那种心态哦。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哦，我没有贪别人，我没有去贪人家的财啊，不是，你没有去贪人家的财，可是你如果在很多事情上你表现的是贪的那种心态，你会囤积物品啊，有没有喜好去买很多，然后又不舍得布施出去，对不对？然后你又会随时呢哦把它拿出来把玩啊，然后擦拭啊，唯恐它坏掉啦，怕它坏掉，怕它失去哦。然后有时候没有钱也要标会啊，想尽办法去得到它，那就是你有什么有贪在啦，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你不买你很受不了，你很痛苦，其实你内心就是有贪在作祟啊，所以你已经被他所绑了。所以呢在一教经里面他讲，知足之人他才是什么 真正富贵之人。啊，他说知足之人呢，虽卧地上，犹为安乐啊。啊，那不知足之人呢，虽处天堂，亦不称意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在于你的内心有没有知足，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啊，所以幸福是来自我们一颗知足的心，而不是来自于你拥有多少。所以曾经有一个大臣啊，国王叫他说：“你去帮我找找看，哪个地方有快乐的人啊？要不然我，你看我住在皇宫里，我每天还是觉得很烦，很不快乐。”叫他大臣说：“你去帮我找找看，有快乐之人他是怎么快乐的？”就有一次，他走到那个乡下呢，看到有一个农人在唱歌耕田，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啊，他说：“你，请问你有没有哪一天不快乐？”他说：“没有啊，我每天都觉得很快乐。”他说：“哎，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他就说：“因为有一天啊，我哈、啊、在烦恼说我都没有鞋子穿呐、啊，因为耕田嘛，农夫啊，我没有鞋子穿，我本来是很苦恼的。可是呢，我到街上去一看，竟然看到有一个没有脚的人。”啊，我看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从此我不再为我没有鞋子而烦恼。所以一个人他快不快乐是来自于他怎么想，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你知道吗？啊，只要你会想，你就幸福了。譬如说你只要一出门，我想出门，哎，你看我就可以出去，而不需要装意志，我多幸福啊，对不对？哦，我想要吃饭，哎，我就可以，有双手啊来吃，我多幸福啊！其实你拥有的，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的这个能力，这个就是幸福。可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知足，啊，老是在想那些没有的，或者是想一些未来什么不一定发生的。可是忽略了他当下啊，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的原因呢？所以有一个妈妈，她本来有两个孩子，然后呢，有一天她带他们出去逛街，结果走失了，丢掉了一个孩子。那她回来就很难过，所以呢，她就啊到处啊制作海报哈，张贴海报，寻找她走失的那个孩子。结果他这样一直找，一直找，找了十几年都没有找到，茶不思饭不想，反正家里也放着都没有管。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觉得他很伟大，这个妈妈很伟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可是呢，他是不是真的很有智慧的妈妈？不是，其实他是什么？很愚痴的。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只失去了一个儿子，可是他现在变成失去两个儿子。为什么？也就是说，家里现在有的这一个孩子，他已经没有好好去照顾他，没有好好给他爱，没有好好给他教育，结果他这个儿子对他妈妈一点感情都没有，还觉得说，你看妈妈只爱哥哥都不爱我，他对他妈妈有爱吗？不会。你看，所以说他失去的是现在拥有的，只在期盼那个没有的。这个可以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拥有的其实已经够多够好，很应该足够快乐。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活得很好呢？还觉得说什么快乐指数还不如不丹呢？有没有？我们现在台湾的快乐指数还不如不丹，所以自杀人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来自于他的观念，他不知道知足幸福就是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向外去找。向外找永远怎么样？找不到，永远找不到。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哈。